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砍砍砍，平是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说书人给大家说点事儿。今天呢，不评论新闻，首先给大家伙介绍那么一个人，然后呢再说点旧事，也都是相关的话题。那说这人谁呀？卢安克，是个外国人。要说曾几何时在中国挺有名啊。由于说说我呀是老师，所以呢对一些优秀的同行我也是关注的。你比如说李振西老师、魏书生老师。要说魏书生老师带的学生啊，哎，主要从这个制度入手；李振西老师带学生主要从这个情感入手。可以说呢，这两个老师，魏书生老师名气很大，但是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李振西老师。那是为什么？性情中人，哎，他是性情中人，我也是性情中人，头脾气。要说李老师的书啊，博客啊，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的文章我都经常看，虽然也不是所有观点都赞成，但是呢对我受益匪浅。要说后来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发现有那么一个人叫卢安克，他有这么一个视频。看完这个视频以后，我就对他呢有兴趣了，简单那么一搜啊，哎，比较欣赏。要是这两天我重新关注了他，我就想看一看他现在怎么地了，但是呢没看着结果。说书人呢就想把这个卢安克介绍给大家。要说这个卢安克呢，他是这个汉堡人，毕业于呢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1990年的夏天呢，为期三个月在中国的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边待了18年，辗转了很多山村，过着简陋的生活。要说这位在贫困山区可支教了十年，成为了2006年感动中国的候选人。但是感动中国奖2006年真正获奖的可没有他。要说之前在网上就有那么一篇文章，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是怎么回事，说书人看了之后是非常的气愤。要说这篇文章什么题目？题目就是啊，首先证明卢安克不是恋童癖，再让他来感动中国。要我说呀，这篇文章啊，题目本身就是违背逻辑的，所以无需呢对他进行任何内容上的反驳。他大方向就是错的。那说怎么错了？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我们国家的法律早就崇尚无罪推定了。那说什么叫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呀，如果你证明不了这个人无罪，那么呢他就是有罪的。假如说这条成立，那么咱们世上所有的人都有罪。什么叫无罪推定？只要你证明不了他有罪，那么他就是无罪的。所以啊，与其让这个公众啊证明这个卢安克不是恋童癖，你不如让这个作者你自己个儿证明卢安克有恋童癖。但是呢，看他整篇文章没有一个论证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卢安克有恋童癖，甚至有侵犯孩子的行为。他有的不过是什么呢？一些猜疑层面的站不住脚的逻辑。要是个卢安克呀，后来由于没有中国的教师资格证，不能重教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去了。说书人是深表遗憾的。我觉得呀，不能够让我们的英雄是既流血又流泪呀。咱们现在有的公众有的网民那种软暴力可太厉害了，要说现在有的人呢，他已经失去了对信任的信心，除了他自己谁都信不过，甚至除了他自己以外谁都可以骂。就像这个东方卫视有那么一个辩论节目叫东方直播室， 哎，报道那么一件事儿，说有那么一个父亲呢，哎，在公交车上带着自己的孩子，这孩子不听话，这父亲呢就用比较老套的那么一个方式想让他听话，那说什么呢？亲吻这个孩子。有那么一个乘客手欠，就给录下来了，传到网上了。网上有的人自以为自己很有正义感，转发甚至人肉搜索。哎，如果你怀疑他有性侵，如果你想保护孩子，哎，如果你有正义感，你可以报警啊。阶层警力不足有上一级，是不是呢？如果说你觉得哎，本地的这个管辖问题他不是你本地的啊，你可以搜他在什么地方。那位说了，我们怎么能够搜人家住哪儿啊？哼，人家的具体住址你都搜到了，他在哪座城市你还搜不到吗？你都知道他在哪座城市住了，你为什么还不报警啊？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权利擅自查人家地址？你有什么权利传播散布未经核实的事情？要说这本身就是侵权，你有没有考虑过给人家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要说同期节目还报道这么一个事情，要说这个事儿是这个人的亲戚在现场口述的，那说什么事儿啊？有那么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官员，晚上办公来不及回家，几十年里边啊，自己一个人在旅店开房住店，大概有好几十次了。可是网上呢就把这个一个人和几十年这两个关键词儿有意无意的没提。要说网上一片声讨，要说这个共产党员那真有骨气，铮铮铁汉呐，为老百姓谋利，兢兢业业奋斗了这么些年，让公众这么诋毁，那能受得了？卧轨自杀，说说重申一遍，这是他的一个亲戚现场口述的。要我说，咱们现在有些网民呢，真拿自己太当回事了。你说你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有什么权利审判一个人？你的资格何在？难道就是因为你仅存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正义感吗？我还是那句话，我以前说过，你以一个邪恶的方式，为了一个自以为正义的目的，你不择手段的做了一些事情，除非你是未成年人，你想的不周全，或者你一时情绪所致，说说可以原谅你，否则你本身就是邪恶的。那么刚才呀，说书人说的这些和本集的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说书人只不过把它跟大家伙分享分享。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上文书正说道，李逵来气了，往山林里边就走。要说这个时迁就喊他呀，李逵回来，李逵不搭理他，就往里走。要说时迁知道李逵的脾气，他不敢追上去，又扯又拽，那怎么能行？所以要说这位呢也奸，赶紧就回到了山上。咱们说这个甘茂回山，把很多事情跟宋江吴用可就讲了。要说这两个人一听大惊失色，一点办法没有，赶紧的找这个军医给吴子安看病治伤，然后我赔情说好话呀。哎呀，说这回是误会呀，那一次啊你看山寨把前边，所以你不在跟前儿。哎，其实啊是我们呐这个派他去杀的，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投降，所以啊这个甘将军呢你多加原谅吧，等这个李逵时迁回来，我们肯定责罚于他们，让他们给您磕头赔话吧。要说甘茂这才心中有点平易，没过一日，诸路军马可就都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而且报喜。那说报什么喜？这些军马是大破燕军军马这五路啊，杀死了5000余人， 收降归顺的军士有30,000多呀，战马50匹，什么粮草车辆军资军器衣甲旗帜不计其数。又把这五座城池给拿下来了哎呀，里边的钱呐、粮啊都收好了。要是宋江的能不高兴，宋江和吴用两人就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吴用就说，哥哥呀，要我看呐，虽然我军大胜，但是我们毕竟不强啊，如果分军把守诸城，等丰都大军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吃亏，不如咱们回到隐龙山，让诸路军马兄弟也都回陕，然后咱们加紧训练，将来再图大局。另外呢，让众兄弟赶紧离开城池，发仓济贫，让老百姓念咱们的好啊，等日后在攻打五座城池的时候易如反掌。宋江一听可就高了兴了，就按吴用刚才说的那些话发布了他的军令。用不了数日啊，所有的军马都回了山了，把这些城池当中的钱啊、粮啊也都一块发到山上。要说这山战一时，哎呀，他太有钱了，高兴了上下都高兴。但是可有一样，时迁回来了，就把李逵擅自走了不知去向的事儿跟大家伙说了。宋江非常的着急，吴用赶紧劝他，公明哥哥呀，哎呀，要说铁牛啊，他肯定是害怕咱们的罪责，想找那么一个安身之处。铁牛虽然出莽，这个人是多有福气，每每都能够逢凶化吉，绝无差池，说不定啊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了。这话一说完，要说宋江啊才稍稍有点安心。要说过了数日，李逵还是没回来，这宋江又着急了，就让这个刘唐交挺石迁杨雄分四路去找李逵，劝他回山，四个头领领命下山不提。单说这个李逵呀，哎呀，这心里边是既生气又烦恼又惶恐不敢回这个隐龙山，在这个林子里边乱走，也不知道上哪儿，一气的走了50-60里路啊这个时候的天色可就暗下来了。再看那轮红日落到山后边了，老郭在那叫，啪啦啦啦啦啦，拍着翅子飞了。李逵看着心里边更闹心，哎呀，这该怎么办呢？这是，哎呀，正想着呢，再看他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回响，一看两边连个人家都没有，哎呀，这该怎么办呢？要说以前，俺天天饿了，好酒好肉都能下肚。喝得7-8顿醉的时候，小喽啰也能服侍。要说宋哥哥也不管我，铁牛多快活。哎呀，你说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我又回不了山。哎呀，回山的时候受着鸟气可受不了。你说还得给他跪地下磕头求饶。以后我铁牛怎么见人？哎呀，但是现在我饿呀。哎呀，怎么办呐？一点主意没有。正没主意的时候，就看呢，从那个山岗之上有那么一只麋鹿跑下来了，正好啪撞在李逵身上。哎呀，好吧，再看李逵把这个大斧子一拿，脑袋砍掉了。再看这个黄鹿倒在地上，好啊，真是好啊！哎呀，老天爷赏给俺的，知道我饿了啊！哎呀，让我吃这畜生！正高兴着呢，想把这个麋鹿拿到山间的这个水里边洗吧洗吧。正在这个时候，啊呜！ 有那么一只狼追过来的。要说这个狼啊，原本是追这个麋鹿，这个畜生见了李逵一点不害怕，张牙舞爪吃个眼儿啊，让这李逵三砍两砍的给砍死了。李逵更高兴了，把这板斧腰间那么一插，一手提了黄鹿，一手拿着个苍狼，就想找啊这山间当中那个溪水。找了有那么三里来路吧，就听到那个水声，铁牛可就高了兴了，哈哈，好啊！再看这个铁牛，哎，找到这个水声的地方，原来呀是个小瀑布，哗哗哗！铁牛就把这个苍狼，还有这个麋鹿，都搁在河边了。大斧子那么一开膛，血可就都出来了，肠子堵的，哎，一股脑弄出来，然后找些树枝生个火，搭那么一个架子，把这个麋鹿还有这个狼都给穿上面了，就像烤乳猪差不多少，把那肉一片一片磕下来，哎呀，吃着这个饱啊！弄着弄着，吃着吃着，李逵可就困了。咱们也是吃饱之后就困，也不分个好歹，也不找个地方，一看这河边挺好，趴着就睡觉。正睡着呢，有那么一阵小风吹过来了，李逵就感觉到浑身上下直冷了。耶，这个地方太冷了，我得找个地方去，不然我要得了风寒可怎么办？这块连药都没有。再看这位，哎，爬将起来呢，就想找那么一个睡的地方。找来走去一看呢，哎呀，花开烂漫，桃红柳绿。一看这景色呀，跟三月份差不多少。哎呀，李逵奇怪，这怎么回事？这是啊？要说刚才我睡觉之前还是秋天，黄叶在那飘着，没完没了的，压着一觉醒来怎么春天了？我这觉怎么这么长？正在一点主意都没有的时候，就听到笛声悠扬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有吹笛之声，李逵定睛那么一看呢，原来有那么一个牧童骑着那么一只黄牛。再看这个黄牛，李逵一看这个牧童，长得挺好。再看这个牧童也看李逵，我说呀，你小子怎么来这儿来了？这是仙家的境地，你一个黑蠢的村夫怎么敢来捣乱呢？李逵一听这位口气太大，就来气了，提着这板斧可就过来了。再看那牧童，站那也是呵呵，然后吹着自己的黄牛往前就走。要说李逵那不管怎的，想把他给赶上，把他给宰了或者打他一顿，但是怎么追追不上，绕来绕去，绕了七八个山坡，一看前面呢有那个篱笆院，要是这篱笆院也不是一家，非常的疏，不是很密，有那么几树的杏花，有几家人家在这住着。再看这个牧童一晃身没了，找不着了。呀，哪儿去了？这李逵呀，提着大板斧他就过来了，就想找这个牧童和黄牛，怎么找没找着。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那个竹篱门可就打开了。要说这位李逵定睛那么一看，出来一和尚。要说这和尚啊， 戴那么一个弯弯的提炉帽，身上穿着破大衣，补丁落着补丁，穿那么一个破草鞋，找都没根呢。哎，系个裤腰带，要说这裤腰带那个麻绳接的也不知道接了多少段，嘎哩嘎哒。手里边呢拿那么一个蒲扇，找都没圈呢，背个破葫芦，满脸上都是滋泥，嗯，胡子拉碴的，
哎，过来过来。
李逵赶紧过来了。要说李逵呀，哎，你说虽然是鲁莽之人，但是呢稍微懂点礼数，赶紧做了一个揖。啊，老师傅，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来你来，你跟我来。
说到这儿啊，说说带上那么一句，那又说这位谁？这位这是西湖灵隐寺济公活佛，也可以说是上天的降龙罗汉。那位说人跑这儿来了，说说实话实说啊，原著党你可别怪我，要说原著里边可没有。说书人呢，刚说完《济公全传》，太想济公禅师了。嗯，我就跟这个无双兄商议，哎呀，我要把济公编进来。经过首肯，这才编进来。嗯，您就听吧，非常有意思。要看这个济公就带着李逵往里就走。这和尚啊，哎，乐，
嘿嘿嘿嘿，哎。
再看这和尚也不搭理李逵，来到里边呢，看到这块有那么一个蒲团，然后坐在上边了，在那念经。
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嘿嘿嘿嘿。
在念经，李逵一看呢，耶，你坐蒲团，我也会坐，学模学样的坐在蒲团上，以为呢我想休息休息，但是再看那和尚。
嘿嘿嘿嘿，
还是乐。李逵就问他，我说师傅，这什么地方，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说话光乐呀？怎么回事？和尚还不搭理他。李逵一看来气了，你不搭理我呀，你不搭理我，我走。再看这一位呢，站起身来刚想走，
妈妈咪妈咪哄，嘿嘿嘿。
再看那个蒲团可粘在身上了，哎，你想走起身起不来，怎么挣扎不管用，哎，李逵可着了急了，哎呀，妖僧，你是什么混蛋，你害我！一边说着话呢，一边用自己的双手去撕那个蒲团，但是怎么撕撕不动，不仅撕不动啊，而且他那个双手可就粘到里边了。你想拿板斧都拿不了。再看这个李逵百般的挣扎，但是没想到这个蒲团和他的屁股越粘越紧，手抽不出来。再看这济公啊，哎，就看着这李逵还真的挣扎着，嗯，约莫有那么一个时辰呢，这李逵累的，哎呀，瘫软在地上。再看那和尚跟天聋地哑差不多少，也不说话，就好像听不着，只在那块乐。要说李逵半天一点招都没有。再看那和尚站起身来，来到李逵面前，用手呢摸着李逵的头，
嘿嘿嘿，天妞儿，天妞儿，嘿，你呀一念的冤孽呀，哈哈。要说你呀下界杀人，哎，招进了很多的冤孽呀，哎，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来呀挣脱天缘禁地呀，呵呵，哎，我跟你说，你呀回不了本性了，你可就完了。
李逵一听，妖僧啊，你骗我什么，你用什么妖法害了老爷，等老爷好了，老爷，老爷把你杀了，我把你的肉给你打成七八段，嗯，你快放了我。
哎，我要磨磨你呀，磨磨你，把你的魔性给你磨没喽，嘿嘿嘿。哎呀，要说以前哦， 哎，你可是龙华上身哦，哎，但是你现在呀魔性太大了，贫僧啊用这个蒲团，哎，摸着你，摸你的魔性，假如说呀，哎，你这个魔性不改，蒲团就开不了，你一有杀人的念头啊，一动杀念呢，嘿嘿嘿嘿嘿哈哈，哎，你可就要增那么一个84000的魔元，哎，真的魔你呀，什么时候你的魔性起来，哎，还是魔你，哎，当你要心中没有这个魔念的时候，你才能够离开这个蒲团，嘿嘿嘿嘿嘿。
再看李逵听得目瞪口呆，哎呀，妖僧你骗我，你害我呀，我和你有什么冤仇，你这样坑我，
嘿嘿嘿嘿，哎，我跟你说呀，跟你说，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西湖灵隐寺的济公，上天的降龙罗汉呐，现在呀，我来到阴间，目的就是啊，和你有那么一个上缘呐。要说以前呐，我和你3000多年以前，在龙华会上啊，我们有缘相见，那个时候我们一块吃酒，嘿嘿，吃得挺好啊，哎。但是啊，我知道你有3000年的沉沦之苦，魔性迷信，哎，你要就爱杀人，一时半会儿收拾不了，哎，嘿嘿嘿，我呀还想跟你在龙华会上喝酒，所以呀，我就来了，我想啊把你这个魔性给你弄没喽，嘿嘿嘿，所以3000年后，哎，咱们呢，哎，就成了那么一个师徒，哎，你说好不好啊？哎，铁牛，你怎么还不行啊？铁牛，呵呵，
李逵听他说了这些话，那不信呢。嗯，啊，我妖僧，你说什么鬼话？老子我平生就是爱杀人放火，嗯，我喝酒吃肉，我高兴，你管什么你？你假慈悲你，嗯，你是个什么东西？等老爷我挣脱了，把你骨头给你敲碎了。再看那和尚还是乐，
嘿嘿嘿嘿嘿，铁牛，我刚才说的话，嘿嘿嘿嘿，你不相信呐？要说现在呀，你这个蒲团可沾着屁股下不来，这可就是前世的见证啊！啊，你要如果你还有这个杀念的话呀，这个蒲团可就下不来了。哎，嘿嘿嘿，我跟你说呀，你什么时候能够哎没有杀念，他就出来了。我跟你说，要说这个蒲团，普天之下所有的神佛降住，我还不让他坐嘞，嘿嘿嘿嘿，哎，我跟你说呀，你这么一坐呀，即使你都啊，哎，超脱了，哎，不垢不灭，哎，成清净的本体呀，特等的自在。你今天还烦恼，嗯，你应该欢喜给我点赞才是嘞，哎，你说是不是？嗯。要说老僧现在我呀就把你给剃度喽，把你3000烦恼丝给你弄没了，六根清净，你说好不好啊？
再看这济公活佛就来到了李逵面前，李逵大惊失色，想挣扎，挣扎不了啊，哎，就在那骂呀，老和尚假装没听着，但是李逵一看这位手上没有剃度的那个刀啊，哎，什么都没有。但是再看这一位来到李逵面前，用手一摸李逵的脑袋瓜，
哎嘿嘿嘿，哎，3000烦恼丝，一腔无名火，既来清净地，如何不尽灭呀，呵呵，哼，妈咪妈咪哄，啪，
就这么一抹上，头发没了，一根都没有，给李逵吓得目瞪口呆，连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哎，我说你呀，哎，我跟你说，哎，呼天天开济，哎，喝地地涌泉，哎，要知本来性啊，啊，众观一明镜，哎，轰，妈咪妈咪轰，
这么一点呢， 再看眼前这个山，咔咔就裂了。哎，从眼前有那么一股泉水哗流出来，刹那间的小溪特别清澈，可就流过来了，跟那个镜子差不多少。李逵探头那么一看呢，要说自己个脑袋瓜光秃秃的，一根头没有，真跟和尚差不多少。跟那待了半晌，放声大哭：“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呀！”要说李逵呀，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眼泪弄湿了。哎呀，你这个贼秃和尚，你气死我了！当老爷，我挣脱开去的时候，我敲鼓遨游啊，我要把你杀了。再看这和尚跟没听着差不多着，哎嘿嘿，又回到自己那个蒲团之上。鞋二婆，毛二婆，跟着念经。再看李逵骂的呀，哎呀，是越骂越来气，是越骂越没劲儿。最后呢，只能停口了，也就睡觉去了。那位说了，李逵那是天杀星啊，就这么出家了。到这能不能出家，咱们下文书再表。但是说到这儿啊，说说得带上那么几句，得点明了啊。要说这个原著啊，有这么个情节，那个人叫摸摸僧啊，就摸摸你，给你的魔性给你摸没了。但是说书人太想这个济公了，所以就把他引进过来了。哎，既然无双兄已经首肯了原著党，你可就别怪本人